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危险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正法修炼走到了今天，从个人修炼剜心透骨去执着心，到助师正法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大法弟子整体修炼走到了最后的最后，看到目前大法弟子面对的干扰和所谓考验，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大法弟子什么样的状态是危险的？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动了不该他那一层次中动的念，做了不该他那一层次中应该做的事，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而掉下来。我个人认为，正法修炼中不是我们达到一般圆满的标准就算合格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思想不能达到那么高层次所要求的纯净美好，我们就不能达到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虽然师父给我们留了一点人的东西，那是为了让我们能在人中待，在迷的状态下依靠对大法的不断学习产生的正念，保持精进的状态，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放松标准要求的理由。我们不断达到每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并能不断向上突破，保持精进的状态是极其关键的。平时动的念、想的问题、做的事情也要符合每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如果我们经常想一些、做一些我们这一层次要求中不该想的、不该做的，或者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当中，而没有向更高层次中升华，那就是危险的了。如果动念时经常都是人的东西，甚至是人中低俗的东西，那就更危险了。举例说，目前正法修炼中，我们对法的理解和认识如果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祛病健身的层次中，还停留在去执着心而求得个人圆满的自我解脱中，长此下去，这个状态不危险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金刚之体是需要不断用法中产生的正念来加持和充实的。如果没有每一层次中法的强大保障，也就是我们对更高层次法的认识和实修，是很难保证不被邪恶钻空子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同修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病业假象或被绑架迫害的原因之一。个人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破除邪恶妄图构陷的经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8日。我是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那是十多年前，由于工作单位机构的调整，我所属的单位是多部门合并，我的主管领导是一位主管保卫工作的，那时我的怕心很重，真是你怕啥就来啥。主管领导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公开表示要与法轮功做斗争， 我的怕心就更重了，因为在新的单位，除原单位个别人知道我练功，其他人并不知道。通过与保卫人员接触，我才知道保卫部门负责政保的科长，就是专门监视各种他们认为不放心的人。当然，监视大法弟子也是他们受上面610指使的任务之一。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每个修炼者的责任。在此工作环境下，虽然邪党对其操控得很严，自己怕心也很重，但我还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将工作中遇到的每个人都当作是有缘人，尽量有机会对其面对面讲真相。我的工作项目接触人员较多，流动性大，我一般是一对一的讲，当然是先从社会乱象讲起，找到对方的共鸣点，再讲起邪党对大法的迫害，讲大法在世上的红传、自焚真相等，如对方比较接受，再讲三退及为什么要三退。当然，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有时自己修炼状态好，对方也愿意与你互动，有时邪党文化的强加与人的表现，就是对方不接受。一天，项目总监对我说，你别见着谁都跟谁说。我知道他是指我跟人讲真相的事，只是一笑，并没有往心里去想。一天下午，主管领导突然找我，让我到他办公室去。我感到一丝的不祥，来到他办公室，只见他板着脸，一脸严肃地说，你说说对法轮功的看法。我知道对我的考验来了，此时我不想隐瞒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的身份，就对他说，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对人身心有好处。他冷笑地哼了一声，打断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跟你核实一下，你跟人说退党退团的事。我说，啥时的事儿？他说，有人举报你，说你跟人说退党退队。我问，谁说的？他说，那你就别管谁了。此时我脑中想起认识的两位同修，他们遭到迫害，也是被称有人举报了。我此时不断发正念，心想绝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主管领导提高了声音说，你要想明白，我跟你核实是看你的态度，到派出所610就不是这样跟你说话了。我平静地对他说，我跟谁说什么，那是我把他当成朋友，我才把真心话告诉他。人与人之间要讲信任，中国传统讲仁义礼智信，如果连朋友都出卖，这样的人还是朋友吗？这时只见他的脸一下红了，对我说，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走吧。此时我真切体会到师尊所说的，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当时有位同修路过领导办公室，听到要把我送到派出所610，就帮助我发正念。过后同修看到我，我把情况说了后，我们都觉得应该用善的一面来对待不明真相的世人，也许自己当时符合了法在这一层次的要求，师父帮助把操控的邪恶解体了，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讲清真相中，是以对迫害法轮功不满那种常人心在做，还是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正实法，救度着众生。自己现在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虽然自己当时也想了，但并没有真正反思，主要是自己邪党文化比较重，往往把邪党的狠恨带到讲真相中，说出的话没有善意，有时给人感觉是对邪党不满，没有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正实法，救度着众生。虽然在当时我自己还不能达到面对面的对主管领导及正保的科长讲真相，但周围的大法弟子们还是通过各种形式让他们了解真相。通过上面发生的事，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空间场还不纯， 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我就在每天上班后用工作前的5至10分钟发正念清除工作单位空间场操控主管领导及政报科长的邪恶因素，清除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阻碍世人得救的烂鬼黑手。虽然自己是闭着修的，什么也感受不到，但我坚信师父的话，就是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工作单位空间场的邪恶因素。一天，主管领导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对我说，法轮功的事上面每次都布置任务，你练功的事我也没有向上面说。还说有次他到总部办事，与总部610的人说起我，610的人对法轮功学员有不好的印象，我们主管领导说，他可不是那样的人，他指的是我，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很正常。我听了，真为他能在自己的范围内为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感到高兴。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一天，同修见着我说，你知道吗？政保科长出车祸了，造成严重骨折。我忽然好像明白了，说怪不得那天领导找我说那些话，原来是出了这事。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师父讲的发正念的重要性，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知道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认真学好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的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自己在法中的位置，比学比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号。最近有些事情真有点让人眼花缭乱，静下心来对照法，最终还是想摆正自己在法中的位置，和同修们比学比修，看谁真的能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条件的对照法，向内找，去掉自己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同化法，跟师父回家。迫害初期的时候，经历了不断的徘徊、争论、讨论、对比和思考，终于有了师父指定的正式发表师父讲法和重大问题的正式网站。同修之间互相鼓励，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同修之间患难与共，那种感受也很不一样。记得一篇同修体会中说梦中的事情，内容我忘记了，但是对联的两句话我还记得大意，是师父的点化，我能打包打拦，你要全心全意。到了今天，每个人自己怎么做过来的，对法是什么认识，自己心里应该理清楚了。实质本质的信师信法和敬师敬法的正念是更加坚定，还是大大折扣了？师父在法中多次告诉我们，我理解到了最后还有对修炼人信师信法的考验呢。没有过程中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在旧势力这么险恶的安排中，很多时候是否感觉对师父和法坚定的正念似乎变得飘飘渺渺，甚至有时候完全看不见了。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没有师父的承受，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我们救度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好，同时也为他们从人体表面到最微观的一切，包括所有生命，都和对待我们一样，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改变一切，使得我们和所有众生能够理解法，同化法，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在修。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师父一直在为我们，为所有宇宙众生承受，何止是开天目同修或者梦境中在不同时期看到的 那极为有限的那一点点眼见为实。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到了今天还是用人心衡量师父和法，甚至和师父比较，有的时候更甚的是无意中和师父的法相提并论，或者对法视而不见。如果信师信法，就会记得师父法中告诉我们，我理解一个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不能更换，更换了这个项目就不存在了，所有同修过往在其中的一切也都没了。但是如果出现，师父也会安排众神去做到不影响其中同修们，保留同修们的修炼过程和成果不受影响。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像常人那样只把师父告诉我们的过程看成只是一句话而已。宇宙法理是不失不得，欠了就得还。师父在我们大错小错不断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用巨大的慈悲和承受替我们承担罪过和后果，不然我们寸步难行。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在此时只看到师父承受痛苦的表情，而似乎自己不再让师父承受的范围。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任由自己的执着观念人心支配，全然不把自己放在师父的法的衡量之中，等等等等。如果到了今天，一个生命还不能为自己负责，越来越放弃自己的主意识，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师父的法不能使他改变，试问同修们的什么能改变这个生命？也许就是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是否能无条件地对照法，向内找自己，暴露自己的心性问题，提高自己。退一步讲，生命不知珍惜，自己被邪恶安排和干扰无可救药，那么我们是被带动的愤愤不平，还是不动心，就听师父的话，在法中提高，表现出的正念正行令邪恶胆寒。那些争论是否钻进了邪恶的圈套，被搅进去了而没有修自己提高自己。我理解每个人时时都在修炼中，都在被考验中，出现的问题一定和自己有关，不能有问题了瞬间把自己先摘出来，否则是否修炼意识不强，甚至还没有学会以法为师，在法中修炼自己。我理解人类一切都是神安排的，神让他乱，不乱也得乱，神不让他乱，想乱也乱不了。旧势力安排的有序，师父安排的更有序，到了今天邪恶也不敢说正法不成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看成正好是暴露和提高的机会，从而修除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说不愿意让师父承担，那是一厢情愿，是人的不自量力。如何保持修炼人对师对法的虔诚和敬仰，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地去努力，这是我们唯一能做，也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有这样，邪恶才能被清除，做不好的同修才能在修炼人强大的慈悲正念场中被改变，才能少让师父为我们承担一点，也才是师父希望看到的。看如今世人正念的强力回归和良知的觉醒，难道师父的法和威力只对常人有效，而对修炼的环境无可奈何？退一万步讲，就是一些人无论如何不能变好，甘愿沉沦，那么未来宇宙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师父造就的全新宇宙一点儿都不会受影响。只是那些生命是师父巨大的慈悲为儿戏，辜负了师父恩赐的一切。可是请别忘了，对师父对神的誓约中要兑现的，也包括做不好的后果。想想对师父的欺骗，对宇宙以及无量众生的损毁，这都是师父的巨大承受。 宇宙法里欠的一定要还。试问还得起吗？如何面对后果？同修们，我理解这是暴露自己修掉执着的机会。无条件不打折扣的听师父的话才是我们要做的。形成整体，整体提高，不只是形式上一起发正念，更不是一起念谁规定的什么话，一起如何如何。没有实质的心性上的提高，形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的修炼，我们的配合，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和铺垫。眼见为实，好为人师，指点强加别人，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被名利驱使做的一些不如常人的言行等等，这是人的特点。而修炼就是要在凡理中、人中修出法中的正念，才能脱离人，走向神。所以让我们比学比修，无条件听师父的话，无条件的对照法，向内照，把眼光收回到专注自己的内心和一丝一念吧。有了法中的正念，就有师父和法赐予的智慧和能力，也就能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和角度观察、理解和处理所面对的一切，也就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也就能够解体邪恶，也就能够实质上形成整体，帮助同修。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劳一点，让我们修出信师信法坚定的正念吧。一点个人想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快醒来，去掉根本执着》，读《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读了明慧弟子文章《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让我想起了1999年7月法难的开始。2000年6月16日，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由于我们地处偏远农村，几经周折我们才拿到《走向圆满》这篇师父新经文。我们学法点六七人先轮流看了一遍，然后由同修读了一遍，再人手一份手抄一遍，拿回家再看时懵懵懂懂的，无法理解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我们学法点大多同修都是1998年以后得法的，很多人都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而来。隔天大家交流了一下，大部分人都觉得要走向圆满，为自己的圆满必须上经，而不是从法上理解，要去维护大法，给大法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如今25年了，中共的迫害公开面向海外弟子，甚至师父本人，这场迫害的本质上与1999年7月大陆国内的如出一辙。海外很多学员和当时国内的同修的迷惑困在其中无法理解也是一样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与弟子们的修炼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都会想一想我该怎么做。 例如有的地方的同修很快就建议当地同修加强发正念，除了每个整点延长至30分钟外，在约定合适的时间点多发正念，同时也建议大家能多学法，这是做得比较好的。可是有一些同修到现在还困在自己的难中，不知道要怎么做。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说，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就我们学法点来说，近十年以来，由于一些学员学法不入心，不敢正视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以来都没有领悟修炼的真意，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法点好多同修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态。例如有些学员认为修大法能治病，所以他一直坚持下来，但由于没有真正实修，遇到事情没有向内着，虽然天天坚持练功，可近年来身体却出现了或多或少的病业假象，时间也拖得长，时间一久心里开始不稳，心想我修炼了这么多年，身体为什么还这样？有这样想法的学员同修不在少数。我认为这句话本身就不在法上，是把问题往外推。正确的提问是问自己，我修炼了这么多年，身体为什么还这样？是什么观念和执着还没去？遇到问题了，应该马上警醒，向内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心还没去。暂时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也应该先加强学法发正念，而不是质疑和消极。那些带着抱怨和对信师信法的怀疑的心，不正是要修去的心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邪恶的迫害不自觉地当成对人的迫害，不能用正念对待。当然，中国国内的这种强权暴力给人带来的恐怖与窒息感真的是时时存在，而且它的持续不断，一直让人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中，身心疲惫。而作为修炼人，我们有大法，我们的学法自修就是在不断地用正能量充盈着自己，也同时不断地正着自己周围的环境，生活中遇到的事和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正视和正确对待。然而近年来，我们学法点的同修经常会问一句，师父有没有新经文？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啊？迫害初期，很多学员在这种恐怖迫害中觉得度日如年，到反迫害向世人讲清真相这条路上慢慢地走了过来，也明白了迫害的实质是什么，从为私为我到无私无我中去掉人中的执着，能理智成熟地注施正法。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真相的环境下，我们有些修炼人却想着过起安逸的生活，栽花种草，喝茶聊天，刷手机中享受着人生的快乐，用常人的话说，看着根本就不像修炼人。虽然三件事还在做，但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在常人中该干嘛干嘛，我行我素，同修的劝说也听不进去。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难中，渐渐的学法也跟不上了，更多的难关也出现，如病业假象、家庭观、工作环境差等等。我觉得这些状态的背后，本质上还是根本执着没去。修炼为了什么？注施正法为了什么？师父在法中已经又一次讲得清清楚楚，经文法难中说，大法弟子随师救度众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你们史前立下的誓约，更是宇宙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而神圣的荣耀，但过程是艰难而险恶的。 同修们赶快醒来。层次所限，不正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